其实来教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培养弟兄更加独立，可以负责任。现在不只是教会，学校很难忍的男人，也是学校在社会当中的可以负责任的，可以说算的，可以引导社会走准确方向的男人。所以你们不只是信仰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城市是需要你们的，需要人发光，需要人留下榜样啊。所以别轻看你的信仰啊，其实这三个内容都是有一个目标，可以看重你的信仰，也可以知道不是白白就不是突然相信的啊，不是考耶稣基督真理是考错了。我希望可以告诉你们这些真理都是真实的。所以当然不用把所有的就概括，但我就简单的说为什么强调你信仰嘛，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是新教从天主教出来之后才有的一种信仰体系，这错了，错了。可能你认为是君士坦丁时期他就是用了当时的大公教的这些信徒就立起教会和国家融合的一个组织啊，这才是我们信仰的起点，也并不是的。那你说应该是耶稣文士的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他只把天主说好的道就再强调一遍。因为我们这几次也强调了那个见证的作用嘛，后来耶稣说我不为我自己做见证，后来就过了两章他就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这特有意思。我一方面他就说我就是人呐，人则呀，所以我就为自己做见证是没用的，最好的是天主为我作证啊。过两章啊，他就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而且我的见证是比你们的要好，就是用了他的神性，因为天主是有神性有人性，后来就问世嘛。所以这个见证方面是很重要的，你的信仰是可以追溯到创世纪一章一节，有了天主和人类的这种关系。后来第二呢，我们也已经看过了，是水的作用，就是圣经嘛，也是做见证的。因为我入到基督教时间长啊，但当时我也同样就看了圣经的这个问题，就问了自己怎么能够确定圣经是准确。但你的牧师在这方面一点都不懒惰，他也是追求的很深，也许给你们讲过圣经的来源，可靠的译本是怎么来的，这个敬畏本圣经为什么是比别的版本要好啊，所以这些不用再讲。我只要再次强调为什么我们那么讲究那个吗，为了证明一个道理，这不是人想出来的话，是很有历史的，有记载的，而且是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又把它就追溯到天主说话开天辟地的那时候，那样就会让我们心里更踏实嘛。就说啊，我信的真是宇宙最重要的真理，没有之一，所以这个是关键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来了说信仰准确不靠行为靠基督，那你就是可以放心，已经有世上始终如一的福音。如果你手上拿着的圣经啊是直接从天主保护的这个来源来的，那你也可以放心，我就找到了可靠的译本，不是别人随意加上人和自己想法的话。第三呢，也是我想强调的，是教会。我认为这三个方式是在地上可以做见证的，天主给他的话语，也给你信仰，也是给一下什么呢，教会。那么就先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从太初，所以圣经不会随便说次祖啊。这太初是什么太初呢？就是最早时候。有人就推理应该是用起初来代表最早时期，我还是比较喜欢太初，因为没有比太初更早。如果你说太初已经有了，意思是一直存在没有开始，对吧？起初呢也不一定啊，它是一个起点，但不一定是最早时候啊。所以其实用中国这个古代的说法，就太初就是指的最早的，不能再早。所以太初是由天主创造天地，后来太初也是由道存在，其实它也是已经存在的。此外呢，在这里他就说从太初所有的生命之道，所以太初也有一个生命之道啊。 这神秘的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闻所见。所以约翰同样也认为耶稣说的话不是自己的，如果你说是自己，就是天主这样说也可以，但意思是他就把一直存在的生命知道再讲了一遍。亲眼所看过的，亲手所摸过的，这生命啊显现出来，我们看见过，现在为他做见证，就将缘与福同在，显现于我们的永生，全与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过的全与你们，使你们与我们同心。我们是与父将他的子耶稣基督同心的。请你们翻到第五章。所以这个生命之道，也就是天主希望在地上可以有见证的，说过了，六节是子耶稣基督的自己见证，到世上来是怎样来的，他是自然出生，也是牺牲子，也是靠圣灵大能可以复活，三方面的三重的见证。第二是天主在天上也作证，第三是地上这三个水。后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第八节它是以圣灵来开始的，也就是跟第六节接起来的。接下来说是什么呢？耶稣最后被圣灵证明是真的，后来我们是以圣灵来开始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圣灵拯救你灵魂就开始做见证，水呢是圣经把你洁净，也是继续做见证，最后是血。你说这个血是什么代表？你们也记得教会是什么概念？是建筑吗？不是。教会是人群多才算是教会？也不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呢？人必须在一起才是教会。当然集合是教会定义的最重要的概念，但我想问问大家，当我们今天结束后分散回家呢，我们就突然变成不是教会吗？或者你仍然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是不是？就是属于一群人，是不是？当然集合是重要的这部分，是不是？如果你不集合，你就不是教会，但是暂时分开还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你，是他，本地的这个层面来讲，是你们是一家子了。就是更大概念的是，我们在天津，你们在这边，也是属于一个圣子耶稣基督自己的。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买来教会，请你们看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大家也许看过这个经文，但还得看一下。二十章第二十八节，《使徒行传》。这又是所有新译本翻译错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这全群谨慎，牧养天主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救赎的。所以第一最明显的教会本来是谁的吗？天主的。后来是谁把人在里面立起来做这工吗？圣灵，是不是？后来他就是用谁的血来买来的，来救赎吗？是天主的血。所以这个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耶稣文士，我们已经知道处女圣子一个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呢？没有男人参与啊，那样就不会受到罪恶的影响，尤其是这种传下来的可能会给他带来的这个罪的本性。所以没有男人这样参与是我们大家都会应该比较明白的，因此有处女圣子，耶稣就是如此到世上来的。但另一方面，可能我们没有想过的，连玛利亚的基因组也不影响了耶稣的。别忘记是圣灵感动了玛利亚，他就有了孕，不是圣灵跟玛利亚发生某种关系。我这样说我也觉得特别的尴尬，但并不是这样的过程，是圣灵感动了他，后来他就有了孕，就是把基督就放里头，他怀着他。你说这个灯不是最重要吗？特别的重要，因为待会儿我们要看到我们信仰的祖先，他们关于玛利亚的身份有一种独特的看法，他们就不敢认玛利亚为圣母，也就是怀着天主的圣母。但你说灯牧师，我听东正教这样说，你信了耶稣有神性吗？信了。好，所以耶稣是神吗？是天主吗？是啊。玛利亚是耶稣的什么人呢？他母亲。玛利亚是天主的母亲。 他们是这样理论的，没毛病吧？耶稣是神，玛利亚是他母亲，玛利亚就是天主的母亲，那就有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他就虚己了，哪有天主会疲劳在船上要睡了一会儿？不会，他是无能为力的，是无能为力的，是不是？那哪有天主需要母亲就给他换一下尿布啊？否则牧师没有，那耶稣文士啊是不用换尿布的，需要的，道成的肉身。所以这样来看呀，我们就一直认为玛利亚是天主选择可以当作启名的，圣灵可以感动他，他可以怀上天主，也就是耶稣基督这种胎，后来就生下来，天主是如此问世的。所以这样玛利亚的基因族包括约瑟的基因族不影响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天主用自己的宝血，他的血来买来教会的。如果是有男人的血，基因组的这种影响，耶稣是救不了你的，这个也值得我们考虑的。这个我不多讲，我只要强调在这里天主用自己的血买教会，就发现当然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有肉有血，但圣经把这个叫做天主的血，天主自己的血，有神性的血。因此耶稣离开世界，他说你们是我身上的肢体，你就变成了天主的肢体，不是某个建筑，是一个人群。像人的胳膊有两个，教会通过人在里头参与教会，有信仰，也靠着圣经的话去得救的，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道理很多人是不能明白的，因此约翰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也强调了，耶稣说如果你不吃我血，不喝我血，不吃我肉，但就跟我没有部分，你就是不跟我在一起的，不属于我呀。他是说另外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这样来看教会，我们发现教会也是做见证的，是我们在地上做他的身体。请你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圣经有一句话说生命是在血之中，我们有血才有生命，你知道吗？你出生，你的血，你的血液系统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啊？你就受到了人犯罪的后果，你的基因组有问题，你是属地的，天主是属天堂的，是不是？因此有流血的要求，牺牲死是必要的，留下自己宝血是必要的，是为了救赎教会，也就是你和我。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第十二节，比如身子是一个，肢体却有许多，然而肢体虽多，支撑一个身子，基督也是如此。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为奴的，自由的，都被一个圣灵感动，受了洗，合成一体，又都如同喝了一个圣灵一般。身子不只一个肢体，原有许多的肢体，假如脚说我不是手，后来就开始打开这个比喻啊。关键的时候要你们注意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圣经说他的血，他的肉，他的骨，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牺牲死的这个身体，而且他走了，让我们在地上可以做成为他的身体，你就是他的肢体。看看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看第三节，我靠着我所受的恩，劝你们个人不要居心骄傲，思念过分，要照着天主所赏给人的，赏给个人的，对不起，心得的分量思念，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 肢体不能都是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众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也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所以这个我不用多讲，很明显，就刚刚看了三处经文都是强调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在地上做见证的其中一个是血，而且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来教会，我们就发现这个用自己宝血买来的教会的存在也是地上做了一个见证。因此弟兄，值得你我知道，除了信仰是始终如一的，除了圣经啊也是一直存在的，不能摧毁的。我们就发现第三部分也同样重要的是你的信仰，也就是你们来这个教会不是那种突然有的，可能前两百时间有美国突然有进行教会，就开始传播自己的理解，后来就有了进行教会的存在。我今天想用剩下时间让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像圣经像以信仰一样准确的合乎圣经教导的教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人想出来的，而且在那么多学派之中还是有一个是真实的。但我说一个不是说先这边有别的地方都是假的，而是说因为你们这边信了一个具体的信仰，用了一个具体的版本，后来是没有篡改主的道理。天津那边也同样的，我们是属于一个大身体，都是肢体啊。后来这个教会是自从耶稣用他的宝血买来教会到现在一直存在的。那我一这么说，我想跟你说突然有明显的问题。因为目前一般人所了解的教会的历史有具体的起点，什么开始时间吗？第一个我们就说天主教会是第一个，363年君士坦丁在那地区才把教会具体立起来，这是天主教会开始的时间吗？那我想问，天主教会立起来之前大概250-260年左右，教会存在吗？一定存在，否则耶稣的话就落空了。他说我要立我的教会，连地狱的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他的。那如果是暂时有267年就不在了，消失了，那他的话就落空了，教会是没那么稳定，没那么长久长存的，他就是暂时没了，后来突然有国家的帮助才立起来，不可能。但如果你接受天主教会是第一个教会，而且是真实的教会，你就说后来因为他们腐败吗？在16世纪、17世纪就有了一个宗教的改革，是不是啊？突然就发现教会有问题，后来他们就站起来抗议。你们学过英文的也知道新教的英文词根词是什么呢？反对，抗议，是不是？反对 Protestant 就是 protest 翻译，反对，抗议，我不要了。所以他们就说到那时候才有了教会。后来大部分的教会的历史书都会把浸信教会的历史追溯到那时候，新教出现了，后来里面的一个分支是浸信教会。错了，错了。我今天也会给你们一些例子，可能帮你理解这个的。但这三个见证都是有同样的目标，可以知道你所接受的确实是最老的、最一直坚持存在的一些很稳定的见证，因此你可以放胆的去做你该做的，去传福音。教会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以弗所书，翻开以弗所书第五章。正如耶稣基督在地上把不能看见的天主的形象表明出来，你们留在地上有圣灵的充满，形成是教会他的肢体，也把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地上的耶稣基督表明出来，因此就叫做基督徒。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把这个奇妙的关系也形容了一下，就给我描述一下它的具体情况。第五章第21节，也当存敬畏天主的心，彼此顺服。基督教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彼此顺服。男人爱听到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的那句话，其实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因为22节之前是有21节，21节就强调是彼此顺服。所以你做男人呢，别想啊他是把两个变成你， 它是把两个变成一个，所以这是我们是在不同的位置，它在这儿，我在那儿。后来是两个变成一个，在中间是变成一体。很多基督徒的男人就是错误的理解，他就应该变成我这种样子，他要妥协，他要听我的，他要顺服，前提是彼此顺服，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后来在第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丈夫是妇人的头，就是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的原因。二十三节接着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顺服基督，妇人也要如此事事顺服丈夫。我们你们做丈夫的也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舍命，使教会因着道理和洗礼的水可以成为圣洁，叫他站在自己面前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酒纹等类的病，全然圣洁，无可责备。丈夫应当疼爱妻子，如同疼爱自己的身，疼爱妻子便是疼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厌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他，如主保养教会一般。我们是他的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说，哦，对了，三十节是和合本删除了，就是他的骨，他的肉。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好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妙。什么是极大的奥妙吗？男女关系吗？不是，我是指着基督并教会说的。你们个人都应当疼爱妻子如同自己，妇人也当恭敬丈夫。所以他就用男女的这种关系可以来描述教会的存在和他做见证的作用啊。这边我们可以学很多，比如说他们是互相相爱的，教会也同样应该有互相相爱的这个习惯。此外呢，他们会服侍，事实顺服嘛，事实顺服。你说我爱教会，我有正确的信仰，那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不会伺候别人吗？去事实顺服吗？侍奉吗？应该有侍奉啊。后来是一种至死至爱，就是到死也不妥协的爱，永远存在的爱，我们也应该有。也是一种会接近自己的爱，哪有谁准备要结婚后来就不管妻子，就以后要变成妻子或者丈夫是可以随便飘荡的，是跟人和人就进行关系的，不会的，都是准备自己可以参与以后的婚宴，他们也是连为一体的，连为一体的。那我们就现在呢，因为时间就一半的时间走过去的，我想把我们金信教会的一个大概的历史的解释给你们说一下，我希望可以有帮助的。首先我想让你们注意到今天我们所看过的是约翰怎样去做见证。此外呢，约翰福音是有很多独特方面，其中一个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他就强调了施洗约翰是怎样去做见证的。此外呢，通过约翰福音你才知道多一半的门徒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所以这个你要挺清楚，没法证明十二个门徒每一个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是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就研究不出来。但是多一半的，我自己数过有七个可以证明，原来如果不是受过他的洗也就算是他的门徒。如果施洗约翰像耶稣一样的就用这种洗礼的方式让他们跟随做门徒的，那我们就可以假定应该是多一半的七个人是受过这种洗。此外呢，很明显的证明是什么呢？耶稣是非得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才会开始他地上的事工啊。因此耶稣同样是看重这个洗礼的代表，是不是？这是肯定的。后来约翰遗像当中的这些见证的记忆呢，都是看了那时候有了水，有了灵，有了血，有了牺牲子合在一起的那个时刻。我们也记得什么时候有天主来做见证耶稣是他所差来的吗？熟悉的那日子他就从水突破出来了，有仿佛鸽子的圣灵落在他身上，才有天主说这是我儿子，要听他，对不对啊？所以对约翰来讲这个时刻很关键，如果耶稣是这样安排的也必须要收到了。而且当施洗约翰拒绝的时候， 他就说你暂时许我吧，我要成就各样的义。有趣的是，敬畏本圣经的反应很准确，他们也加了一个主教，我就说各种的义也是可以翻译成礼，也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法利赛人跟施洗约翰辩论的这个洁净的礼。所以他说我们要成就各样的礼，各样的义，我们必须做这点。为什么呢？犹太人等候全国可以得洁净了。后来施洗约翰来了，说在我以后来了一位是可以把你们彻底的洗干净啊，必须要相信。后来就会称为他的身体，也就是被洗干净的身体。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因此我觉得教会有具体的开始，也有加入第一个教会的具体的要求。什么要求呢？也许是受过准确的洗，像耶稣基督受过的洗礼一样。第二呢，一定是福音跟我们现在的讲的一样了，这些不用多讲啊。像如果安德烈、约翰、彼得、菲利、拿坦叶，包括谁呢？亚勒菲的两个儿子，七个义工啊，都是可以证明是受过这洗或者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呢。我认为用洗礼来代表信仰的这一群人，也以后叫做浸信教会嘛，也是有一个正确的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讲的清楚不清楚，我希望清楚啊。那这样来看呀，简单的看两个，后来就讲一些历史。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2节，一章第22节，又将万物伏在他足下，是他在万物之上做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你不要跟我辩论是不是比喻性的，在这边很清楚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为充满万物的主所充满了。所以这些都会让你我知道教会在地上的历史和存在是很重要的。你别随便说那我就属于某个基督教的教会。所以第一，我要弟兄们也学会，也许你的牧师也同样就相信这点，别认自己为信教出来的一个信仰分支，因为我们本来不是属于他们的。你要问问你自己，加尔文是从谁学会恩典的大概念吗？他是跟了一个原来做过重启派的牧师的寡妇结婚的，这个知道吧？如果没知道，也指的很多改革宗的人也去研究一下，就发现他第二夫啊，就是第二个妻子教导他的很多圣经的教导，这妻子从何而学吗？谁给他这么的教导吗？难道当时有那么认真的、那么爱圣经的一个姊妹啊，他就学会了很多整个天主教会、整个信教就不会的一个大道理吗？不会的，是他是曾经跟一个重启派的牧师也学过圣经的，也影响了加尔文的信仰啊。他在日记里面也很清楚的记下，我妻子对我对于恩典的理解有特别大的帮助的。其二呢，马丁路德他就发现了雅各书和罗马书就强调的这个因为恩典可以成为一的大概念，他是从哪里学会的吗？同样的，也意识到他曾经去了某个村庄里的教会，就听了一个冲洗派的牧师讲道，后来他就受了感动。可能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他接受了这个，也发现天主教会明显有错误之后呢，他就开始拼命去追求，不是追求，逼迫冲洗派的牧师，因为他认为他们是走偏的，虽然是他们给他介绍恩典的大概念。但这个是最近的历史，不算久啊，不算老啊，有比这些还早呢，你知道吗？有更早的。在天主教会被立起来之前，在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主要有三个，一二三，三个就说成是邪教的群众啊。我就简单的给你们讲，你们有时间可以去研究一下。一个是蒙塔努派，蒙塔努派；一个是诺瓦天派，诺瓦天派；第三个是多纳图派，多纳图派。这三个都是由人名来起名的， 后来他们都认为他们不属于主流的大公教的主要信仰。这三个是一直做证件，就是一直作证的，证明我们目前所相信的一些大道理。请你们看看一个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就是在右边，就是在右边呢。第十九节，如此，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和生土一国、天主一家的了。你们被建立，是使徒、先知做基址，耶稣基督做房角的磐石，全房靠他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天主借着圣灵居住、居住的所在。所以我刚刚强调的这个有几群人是代表了我们信仰的，是我要强调几个方面，我相信会对你们有帮助的。后来就看几个跟见证有关的，后来就差不多吧，不用多说。我们先说孟坦努派。耶稣基督死之后，门徒就按圣经所说的是往外分散的出去开始传福音。只要看保罗他所记载的这些话，也就是使徒行传的，能够发现他真是去了很多地方，一共有四十多城市，因为他的讲道就受到了福音。后来他就开始就往外特别的兴旺了，教会就多着呢。到什么程度呢？他就回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就找了每一个本地的教会的长老们可以集合听他讲道。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假如邓牧师来西安，要认识这边所有本地教会的牧师来的挺多的，因为以弗所来的长老特别的多，保罗一回去出来的长老很多，这就是说明以弗所这个城市存在的有正规的合乎圣经教导的信仰的本地教会特别的多。后来有那么多代表人物，也就是长老就出来了听保罗讲道。所以当时福音真是传开去各地方去的，连遥远的印度国家，他们就是有传说多马的讲道就进入了印度国家。后来母亲虽然有几方面走偏，基本上关于救恩和圣经的理解还是挺正规的，还是没有走偏，或者不能说没有走那么远的。所以这就是说明十二个门徒就往外走，就开始传播福音的。除了十二个使徒以外，也有个别的使徒，像保罗或者提多的和这些其他的，他们就保着福音的好信息去别的地方去了。在第一世纪啊，也就是约翰，对不起，不是使徒约翰，约翰把末世录记载下来之后，已经开始有不同地区的牧师，尤其是北非，开始在那边建立了很多本地的教会。当时因为基督徒那么多，那罗马帝国也特别的注意到嘛，就进入了逼迫时期，也把很多著作，我说的是公元后120年左右，你看看，戴克里先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凯撒呀，后来他就说我们找了所有有这个信仰的人的书籍，加起来就推成一堆，后来就烧掉了。他们就说他是跟山一样高，跟山一样宽呀。你看耶稣基督如果是大概公元后30年离开世界的，在100年之内有那么多书籍，那么多圣经的注释，那么多歌本，那么多人是把这些重要的跟信仰有关系的书籍就印刷的、修写的、抄写的，那那么多是可以把它推成一堆，或者是跟山一样大嘛？哎呦，我们就发现确实福音真是传开了，很多人接受的。但因为国家的逼迫，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一个是往东走去安提约，也就是圣经叫做安提约，也就是母亲安提亚这个城市。后来有一群人是往南走的，去北非那儿的，在亚历山大就建立了一个学校，一个是奥里金带领的，另一个就是叫路西安带领的。这个历史很复杂，我不要多说，但我想说呀，在这期间呀，开始有很多从路西安学校出来的开始教会的。中国应该特别的注意到这历史的阶段， 因为从这时候受逼迫，有一群人是开始把福音往东走的，往东走的。其实昨天不是去看了那个叫什么的碑林博物馆，那是有这个涅斯托留派的这个石碑吗？就是把这个景教的字就刻上去嘛。就传说是从博斯那块，也就是从鲁西安学校毕业的一个牧师往东走，就开始把福音传开，就说自己是步行到长安，就是这边把福音传开的。那你说邓牧师是否是涅斯托留思想是跟我们信仰一样吗？我也不敢说。为什么呢？没有有任何他们的著作他们写的，所以就难以判断是否是他们是这么信的，还是别人给他们扣帽子的。因为你要特别的小心，当你的敌人把你的传记，就是你的生命的传记就卸下来的话，是一定会带偏见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别忘记我刚刚提到的这三圈人，蒙塔奴派、诺瓦天派、多纳图派，都是他们的仇敌，恨他们到什么程度吗？把他们就追到遥远地方把他们杀死的人是把他们的信仰就写了笔记的。后来母亲在历史系所学会的跟教会有历史的信息都是他们写的，也不可靠，一定是带偏见的。那他们到底信什么呢？涅斯托留他到底信什么？涅斯托留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给简单的给你讲，东方教会是这样说，当时亚历山大有一群人，他们就开始说玛利亚是圣母，可以洗净罪恶的，你只要信他，而且信越早越好，你就是可以得永生的。所以他就变成天主的母亲。涅斯托留激烈反对，他说我们只能叫他怀着基督的玛利亚，不敢叫他别的，叫他圣母也没用。因为他生耶稣之后呢，也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就把两只鸟也宰杀了，献上当作祭物的。为什么呢？明显说明他是有罪的，是不是？所以涅斯托留当时他就说这个反对我不敢相信。后来大公教，也就是主流的宗派，他们就说这个是异端，不行，逼迫他们就离开了，就到这边来。师父一样也不好说。蒙塔奴派嘛，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后来当时有一个人，他本来不是基督徒，他是律师，名叫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就得听有一群人是那么看重圣经的，而且他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说话很直接，后来第二呢，他们是特别爱圣经啊，如果圣经没说他们就不信。德尔图良看中了之后，他也受了逼迫，当时的主流的宗派也说这个人是信这个的，那么就把他从里面往外出。所以我强调这几个是为了你们可以注意到，如果你想找到我们信仰的祖先，你就要看有谁从主流的宗派被推到外面去不让留下的，可能会找到了我们信仰的祖先。为什么这样看待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因为耶稣早说这点。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其实我们应该往前来几节吧。你不要忘记，当别人说哎呀怎么可能啊，真实的信仰是被主流的人就不接受的，那很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曾经也被宗教人士拒绝的，是不是？十五章第二十一节，他们为我的名这样待你们，是因为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不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现在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人恨我，也必恨我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信的事，他们就没有罪。现在他们已经看见，还是恨我和我的父。他们的律法上说他们无缘无故的恨我，这句话真应验了。我要从父那里差报为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就为我做见证，又出现见证的这种教导。你们也必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和我在一处。所以这段呢，有两种人，一个是看见他的作为，听见他的话拒绝了，已经不能退为了；第二种人是听见了、看见了、摸过的就接受的，后来就有了圣灵感动他，就变成见证。16:1，我告诉你们这话，什么话呢？刚才说的那句话，别看到章节的分开就认为他就已经停顿了，就没有关系。16所说的这话是指的15刚刚说的他们恨你的这个事情，免得你们厌弃我，他们要将你们赶出教会，并且时候到了，反杀你们的人都自己认为是侍奉天主的，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我，所以要如此待你们。这个很有意思。他说怎样去判断真假教会嘛？只要去找谁是从主流的大公教被赶出去的，也许信仰方面是准确的，但这个要小心，因为那样说可能会什么异端都会接受，这个也不对啊。但你要理解浸信教会有一个特点，我们一般不会那么强调组织性啊，我们都要组织在一起了，人越多越好啊。其实我们的本性，因为是受到了庆誉的渴望啊，是特别的希望这边人多，因为我们心里感觉只要人多，人更能够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个是错的一个理解，因为如果你这样去判断真理啊，耶稣讲的话全都是废话。因为只有12跟随他，到关键时刻只剩下一个，后来到死了连那一个也留下，不，没有留下。所以如果你这样去判断真理啊，我跟你说，有那句话还是说的非常对的，真理还是把握或者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啊，真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句话。看第4，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到那时候想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从前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和你们在一处。所以耶稣说，我走了，我要提醒你们，人会把你从教会当中赶出去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把这些就说，第一就是人会把你赶出去，这是一个标记啊，可以知道真假信仰。第二呢，会有一种血迹，也就是会把人追到杀死他们的时候。浸信教会的历史是一个有很多血被流出来的血，就是被杀的这种记录的一个宗派，可以这样说。第3呢，准确的洗礼，因为刚才今天都是跟洗礼有关的，是不是？有趣的是，你我叫做浸信教会，对吧？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宗派的区别，你会觉得啊，应该是浸信教会比较看重洗礼，如果你没有受准确的洗礼就不能去天堂吧。但你会发现唯一没那么看重永水洗礼的是我们，但我们就叫做是浸信教会啊，怪不怪啊？有点奇怪。有原因呢，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给我们起这名啊，给我们扣帽子。但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认为洗礼是代表真实信仰，所以我们就看重信仰，但不是因为他们所看重的原因。他们看重因为认为只要把水撒在孩子上面他就可以去天堂，我们认为只有成年人或者已经明白真理的接受福音的可以受洗。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就叫做冲洗派，就把我们已经给实洗过的这些婴孩就要求到时候了要再次受洗，所以他们是冲洗派。后来母亲是浸信教会，因为母亲主要是我们会全身就浸到水里去，就这样施行洗礼的。所以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祖先，你会看到他们是怎么看洗礼，是代表性的还是拯救人的，这是明显的区别。第4，怎么看耶稣，看约翰一书四章，这个不用多讲，我是跟尼牧师聊过这话题的，所以我知道他已经讲得很深了，我不要，没有必要再讲，只要你们看到他就当告诉我们怎么分辨是非，判断真灵假灵是怎么去判断的，很简单呀。 四章第二节，你们可以知道什么灵是出乎天主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人身降生的，就是出乎天主的。那么简单。尼斯托里欧派为什么赶出去吗？因为他们就说他们就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其实他们是承认了，也承认了他的人性。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天主有神性，是天主，但你不可忽略，不可轻视他也是人，因此叫做人子。在这边怎样去判断吗？他没有说肯定他是有神性的，是天主。还有一方面，要认基督是成人身降生的，因为当时不是有诺斯底主义吗？所以他就说必须承认耶稣当然是天主，但他就是真是用肉身问世的，这也是关键的。那下一个，他们会看重主的话，为什么？因为如果生命的来源是主的话，如果接近我们的东西是主的话，如果生你们灵魂可以得胜啊，可以重生的是主的话，那因此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主的话。如果我把你牧师的圣经抢走了，我估计他会坚持一段时间，但最终没什么话可说，因为他准备的内容、他的思想、他的冲动啊，都是因为有主的话说，不是自己要讲一个幽默的故事，还是要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情，都是从天主的话而来的。所以这一群人呢，不管是过去、现在、以后，都会特别的看重主的话，是我们最明显的、最特别的一个标志。这个是一个猜测，不知道，但在明朝之前，景教啊，就是叫做景教，原来没有这个名称，也没有用那个景啊，现在的那个景教啊。最早的，尤其是你参考佛教的这个经文之后呢，他们是老把他们叫做经教，就是圣经的经。后来经教里面，他们就已经把经教这个意思上用训诲去教导人的意思。经教是一种特别的教法，你就是用佛经去给他们讲，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动作叫做经教，你就是经教他一下，用这个教训，就是很明确的，用纸做的或者用什么方式都行，反正他的教导方式都是用了已经说好的佛经可以去教导人的。所以他们就看了这一群人，就是涅斯托流派，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经教方式的会教导人的。因此目前在长安这边还是留下一个石碑，是把这重要的教义就刻上去的。是否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我也不敢说呢。我只要强调，如果他们这方面是那么看重主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学点道理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信仰的祖先同样的看重主的话，因此我们认为重要用经为本圣经啊，不要随便用别的一本。那最后，约翰一书第五章应该已经到哪儿吧？看看第八节，第三个见证是血，因为你我是耶稣的身体，通过我们地上的牺牲的死，或者牺牲就做牺牲啊，不都是只有死的结果？可能是你的付出、你的努力、你的坚持，都是一种牺牲吗？你可以在地上做血的见证，因为耶稣是曾经如此做过的。我们是他的身体，同样要把自己做什么呢？献上，当作祭物啊。但我们是活祭啊，活着的祭物啊，什么概念？还活着的祭物啊？这个是我们的主要，就是优先考虑。在第九节，第十节，他就反复的说这个见证的作用。师姐他说，凡信天主的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心里。所以第一个见证，他说是一个心理的见证。看到具体的位置吗？心理的见证。接下来，人若不信天主的话，就是以天主为说谎言的，因为不信天主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还有一种见证是天主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一个是你信的见证，第二个是天主为他儿子做的见证，第三个呢，十一节，天主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头。 这就是拿所做的见证，有三重的见证的作用，一个是靠他的话，一个是靠你心里存在的信仰，第三个也就是靠他的圣灵可以有能力的去传播福音的。所以约翰在这儿是反复的强调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目前你知道吗？你我就是在地上代表耶稣基督的做见证的人，因此看重你的信仰，看重你的版本圣经啊，看重你的教会，因为这三个是地上的唯一见证啊。最后末世录，末世录有基础经文，后来就差不多。末世录是二章，坚持一段时间，快到了，我们都应该很累。末世录是二章。但我听弟兄说还比不上你们的牧师，他应该是讲了两三四个小时就没事儿。此地无银三百两。末世录十二章十一节，末世录十二章第十一节，他们知死不爱性命啊！疫情主要的问题哪里呢？爱惜性命的，人人危急，保护好自己就得了。他们就不爱惜性命，靠着羔羊的血，注意到吗？并他们所见证的道，胜了他。教会也是不能被地狱胜的。这边我们有圣经，就是他的道，也有他的血，也有圣灵，我们就不怕谁。看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攻打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拿守天主的诫命跟主的话有关吗？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此去做见证吗？看重他的诫命，遵守他的话语，是不是？看第十九章第十节，十九章第十节，十九章第十节，我就伏伏在他祖前要拜他，他对我说不可，我与你同作仆人，并与你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作仆人，你当敬拜天主，因为感动先知的圣灵也感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这儿又是有愿意站起来为他的真理做见证的。第十节他就想拜他，他说不允许，不行，你要敬畏天主，有感动先知的圣灵。那感动先知的圣灵到底怎样去感动他们吗？彼得前后书就已经说过了，他们就是有圣灵感动就说圣经，是吧？又是跟主的话有关的。看第二十章第四节，二十章第四节，我看见几个座位，有坐在上面的得了审判的权柄，我又看见因为为耶稣做见证并因为信天主的道理被斩的人的灵魂，就是那没有拜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兽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和基督通掌王的权柄一千年。所以这个做见证的还是同样的信天主的道理，因为这个原因就被逼迫了。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二章第二十节，正见这事的说，我必快到，阿们，主耶稣，我愿你快到。你说啊，邓牧师，你看圣经结束的最后一个见证是跟主的话没有任何关系，往看十八十九节，若你随意增加，若你随意删除，那你就是有大大的咒诅，大大的审判。所以我想强调什么呢？简单呀，天主把大道理，拯救人类的大道理，在地上已经做过见证。他怎么做的呢？处女圣子，牺牲死，复活。天主在天上也做他该做的，天主、道和圣灵。后来地上是有一组三重的见证，也就是圣灵，也就是水，也就是血。弟兄，我怕我们就轻看了这三重的见证，忘记了都一样重要，你的信仰重要，而且是始终如一的。天主的话语像水使用的接近你也是特重要的，也是一直可以追溯到最早时候的。 第三是你所来的这个浸信教会不是某个信教时期就蹦出来的一个新思想，也不是天主教会有国家允许才立起来的这样的组织，它是一直从耶稣基督组成了教会的那个时候到现在存在的连绵不绝的一个教会。我希望今天这三个讲道是可以加强弟兄们的信心，可以坚持做你该做的。如果这些都对呀、啊，你够好的珍惜你的信仰吗？你够好的看重主的话吗？你看重教会吗？你说我看重，看重。那你会不会因为加班的原因就不来吗？说邓牧师，你不理解社会的压力好大，我理解了。但我想说，这种压力一定是比不上第一个世纪的。如果你去聚会被杀掉的这样的压力那么大呀，我理解，没有谁可以比我们就更理解这点。但你是否因为加班的原因就不来聚会吗？是不是因为去追一个女生啊，就说哎呦，因为我就不要显得那么古怪啊，我就九日就不去了嘛？希望不是。但无论怎样啊，天主是需要你我做见证。最后我想这样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他就说一个情况。他说有大罪人，也叫做地基督啊，他会被显露了，谁都会知道。哎，毁谤不信天主的那位是已经出现了。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有一个正在拦阻他出现的存在。有很多人辩论，这是否是教会吗？教会就不在地上，就被体了。那就懒族的就不在了，这是一个猜测。第二个猜测就是应该是信徒吧，因为信徒呢，他们也是在地上做光，地上做盐，可能因为背题的原因，他们又是不在地上的，所以没有能够懒族撒旦的。还有人说不是，两个都不是，应该是圣灵啊，因为圣灵本身是在地上为天主做见证的吗？后来如果他不在了，那这个邪恶的大罪人可以露出来了。其实我不管是你说是教会是信徒还是圣灵，因为圣灵是在你心内的，你是在教会当中服侍，也就是耶稣的身体。如果你把一个拿出来，我们只能跟着他走啊，因为是一体。所以你正在拦阻哪大罪人的意义可以显露吗？我们能不能在西安这边更加努力的去传福音，在圣经上立场，做我们该做的。弟兄，你别看只有你们这几个就觉得天主没法使用，耶稣用了十二个门徒改变了世界，这边我感觉已经挺好的，比零要好，比一个要好。关键的是你是否愿意负你的责任，看重你的见证，后来做天主要你做的。本来可以让天使去做，但他选择的是你和我。教会、圣经、信仰，三重的地上的见证。